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你手里拿着一个喝空的塑料水瓶，走在街上，你路过了一个普通的垃圾桶，但你没扔，你是特意多走了两步，找到一个蓝色的回收桶，然后把瓶子投了进去。那一瞬间，你心里是不是涌起了一丝小小的自豪感？就是觉得，我尽到了责任，做了件好事儿。
绝对会，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
对吧？但如果我告诉你，你费尽心思分类扔进蓝色回收桶里的那些塑料，其实有超过90%最终只是被切碎烧毁，或者说直接倒进海里了呢？为什么我们全人类会对一个在物理层面上已经彻底失效的系统如此上瘾？
因为这个系统虽然在处理垃圾上烂透了，但在处理人类心理上它却极其成功。你想啊，它让我们极其廉价地买了到那种我是一个好公民的道德满足感。这是一个完美的心理闭环，也是我们人类构建系统时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
哇，这真的太讽刺了。欢迎你加入今天的知识解构。在本次深度探索中，我们要为你拆解一叠极其震撼的笔记和问答记录。说实话，表面上看，我们今天的话题跨度大得有点离谱。
确实跨度很大。
是的，从为什么你在 Zoom 上看病的体验那么糟糕，到刚才说的虚假环保，再到那个周二捐赠日的底层逻辑，最后我们还要聊聊作为一个普通人到底怎么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建立真正的个人信任。
听起来毫不相关，对吧？但如果你仔细去挖，你会发现这些领域背后买着同一根引线。我们今天的核心使命就是要找出这个知识金块，也就是人类构建的系统，不管是医疗、慈善，还是你的个人品牌，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为什么我们总以为我们在用逻辑做事儿，但实际上驱动我们的往往是非理性的情绪，还有对社会地位的渴望？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各位，准备好迎接啊哈时刻了吗？因为我们要先从你最熟悉啊，也最头疼的那个系统开刀，医疗系统。你要理解系统的重构，首先得看看医疗系统是怎么被打破却又没有完全进化的。
没错，这部分非常关键。
我看到素材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回溯，说是在1889年，威廉奥斯勒博士开创了现代医学院的理念，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那个实习制度加上盛大的病房查房。
奥斯勒博士绝对是个天才，他其实看透了医学的底层逻辑。怎么说呢？医学并不是什么神秘的魔法，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就是一种模式匹配练习。
模式匹配？
对，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爆发的时候，总是带着某种相似的特征。那些所谓的名医、天才，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大脑里积累了大量的模式，他们能比普通医生更早、更准地嗅出病症的那个规律。一旦对上号了，剩下的其实就是按既定步骤开药。
哇哦，所以看病其实就像是带着你的身体去找一个经验丰富的超级侦探。你坐在那儿，心里最大的祈求就是，拜托，希望这位侦探以前见过我这种案子。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这就是100多来年医疗系统的运行法则，完全依赖人类大脑那个有限的模式库。但是，这里最引人深思的是，当疫情爆发， Zoom 这种远程视频开始普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以为，哇，医疗系统终于进化了。
对，大家觉得屏幕就是创新。
结果呢？很多人依然在用极其机械的旧思维做事。
这就是笔记里让我惊掉下巴的那个细节。你知道现在的很多远程诊所是怎么操作的吗？你在家里用最新的智能手机拍了张你皮肤起红疹的高清照片发过去，然后你猜怎么着？
诊所的助理把它打印出来了。
没错，他们居然用一台老式的黑白打印机以极低的分辨率把这些照片打在 A4 纸上，而且往往是在医生接通你视频电话的前一秒才匆匆忙忙塞给医生。
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这根本不叫创新，这叫把旧的低效的线下流程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线上。医生还是在单打独斗，还是在用肉眼看那张模糊的黑白纸进行所谓的模式匹配。
这太荒谬了。既然现在的远程医疗只是换个地方排队等医生，那有没有打破规章的办法？ 笔记里提了一个方案，但我这坦白，我看到这个方案的第一反应是极其抗拒的。
哦，说来听听。
他说，我们不应该再等自己的专属医生，而是应该想象有一个有1000名训练有素的远程医生，随时轮换着给你探病。等等，我讨厌这个主意。如果我病了，我想要的是我的医生，那个了解我病史的人。你让我去信一个 AI 从1000人里随机抽出来的陌生脸孔，这感觉很不靠谱啊。
嗯，你的抗拒其实非常合乎常理，因为你还在用旧系统的逻辑在思考。
怎么说？
你害怕陌生医生，是因为你默认他什么都不知道，你需要把病史从头到尾讲一遍。但在这套重新构想的系统里， AI 的作用恰恰是填补这个信息差。在医生开口跟你说第一句话之前， AI 已经读取了你的所有电子病历、家族史和当前症状。
就是说 AI 已经提前做足了功课。
不仅如此，他还交叉比对了数据库里几百万个相似病例，直接向这位医生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智的诊断策策。
所以你的意思是，医生不再是从零开始猜我得了什么病，而是拿着 AI 的高概率结果去进行验证。
完全正确。你想想，有这1000名医生的庞大网络，再加上 AI 的数据支持，模式匹配的准确率简直是指数级上升。这绝对比一个虽然认识你，但可能刚连着看了20个病人，累得大脑宕机的专属医生要靠谱得多。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底层逻辑变了，那我们面前的这块屏幕到底该显示什么？现在我们看病，屏幕上只有医生那张光线昏暗的脸。但笔记里说，这块屏幕应该变成一个对患者绝对透明的数据仪表盘。
透明度，这才是重构医患信任的最强武器。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坐在屏幕前，医生给你开降压药，屏幕上不光有药名，旁边还会直接弹出来其他999位医生处理你这种症状最常开的是什么药。如果这个医生开的药偏离了标准，系统直接标红。
对，这就叫信息平权。
还不止呢，屏幕上还会显示这家药企有没有资助过这位医生，有没有请他吃过高档晚餐。甚至如果像我这个年纪有着同样症状的人里，只有27%的人规常治疗有效，那么这位医生过去的治愈率到底是多少？如果有这些数据，谁还会去盲目迷信白大怪呀？
这把传统的权力结构给彻底掀翻了。而且一旦有了这个系统，获取第二意见的门槛也没了。
对，以前找顶尖专家复查得飞半个国家，
现在呢，顶尖专家可能只需要专门坐在屏幕前。 AI 已经把你的病历浓缩成了几秒钟就能看完的摘要，专家花个5到10秒钟扫一眼，1小时就能给出几十个第二意见。
宣呢，
病人只要按个按钮，可能几十分钟后就能拿到权威确认。
不过我还有个疑问，就算屏幕上的体验做到极致，那我关掉 Zoom 之后呢？很多时候医疗系统的断裂恰恰就在看完病之后，我拿了药可能吃错剂量，可能因为有点副作用就擅自停药了，医生根本不知道。
这就涉及到建立后续支持的闭环了。真正的医疗干预绝不仅限于屏幕前的这十几分钟。
那要怎么做？
既然你都愿意花几百美元看病开药了，为什么不再花个15到20美元雇个健康教练或者职业护士，让他们线上跟进你的服药情况？或者更简单粗暴一点，把背景相似、症状相似的病友拉进同一个 Zoom 互助群，
抱团取暖。
对，人类是群居动物啊，有病友互相支持，坚持完成治疗的概率要大得多。这不仅仅是技术升级，这是底层逻辑的转变。我们要把美国现在这种只有你生病去医院医生才赚钱的疾病系统转变成提前干预的健康系统。
哇，从疾病系统转变为健康系统，这简直是降维打击。但这有个前提，就是人类得愿意改变自己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而且得变得极其理性。
哈，理性。
对啊，说到驱动人类行为，如果将这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就回到了我们开头聊的那个蓝色塑料回收桶了。慈善和环保领域的营销案例给了我们最赤裸裸的真相。
医疗系统的阻力是旧制度的惯性，而环保和慈善里的扭曲完全是因为他们太懂人性了。就像你说的，超过 90% 的塑料都没回收成，物理上彻底失败。为什么过去30年它还能这么深入人心？
因为我们买单的根本不是保护地球这个结果，而是我已经尽力了的那种感觉，对吧？
一针见血，它成本极低， 你只要多走两步路，风险极低，就算你分错了类，也不会有人罚你款。
但收益很高。
没错，它极大缓解了你在现代消费社会里的内疚感。更关键的是，当你在公共场合把瓶子扔进蓝色桶的时候，你在向周围的人宣告，看，我是个有道德、有责任心的人。它提升了你的社会地位。
这就解释了笔记里那组极其绝妙的对比，骨髓捐献和冰桶挑战。这两个案例把人类那种既虚荣又渴望归属感的非理性扒得体无完环。
你看，骨髓捐献是真正能救命的，但极难推广。为什么？因为它极其痛苦，你要抽血配型，它充满不确定性，配上了也不一定救得活。最致命的是什么？
是匿名。
对，它是匿名的。你默默承受了巨大痛苦，但在你的朋友圈里，人和社会地位的回报。
反观冰桶挑战，我的天，那简直是为人类弱点量身定制的病毒影响，难度刚刚好，被冰水浇一下，冷是冷点，但不至于上伤，地位回报极高。你可以刚掉点名你的三个好朋友，
还在所有人注视下展示了善意。
没错，而且归属感爆表。如果身边人都在浇冰水，你不浇你就显得是个冷血动物。说实话，当时参与的人有几个真正在乎渐冻症一年后有没有治愈？大家在乎的只是自己别错过这场社交盛宴。
所以理解了这层心理，你就能看懂慈善机构的套路了。素材里有个提问是关于周二捐赠日的，也就是感恩节之后那种疯狂轰炸你邮箱的募捐活动。
就像垃圾邮件一样。
就是垃圾邮件。很多顾问教慈善机构去搞零售式筹款，花$5发邮件骗回$6捐款，但这违背了慈善的本质。
笔记里有一句话太经典了，人们捐款不是在帮慈善机构的忙，而是慈善机构在帮捐款人的忙。
极其残酷，但是极其真实。人为不会平白无故掏钱，除非捐款人买到的故事，比如精神上的升华，社会地位的彰显啊，比他们捐出去的钱更有价值，否则他们一分钱都不会出。
难怪富豪愿意捐几个亿给常青藤名校盖大楼冠名，却不愿意把钱投给贫民窟修下水道，因为大楼冠名是个回报率极高的故事。
如果系统不能提供这个故事，单纯靠道德绑架，大家只会觉得烦。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义着什么？这让我陷入了深思。既然人类，不管你是当病人还是当捐款人，总是为了某种期望和故事买单，总是不可救药地被情绪驱动。那么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当你作为个体，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想建立自己的信任和影响力，你该怎么做？
笔记最后探讨的就是这个核心，克制的红利。有个叫 Pete 的人提了个特别实在的问题，创作者到底是该专注特定的垂直领域，也就是 niche，还是该什么都聊，去拥抱更宽泛的大众。
对，笔记里用了个北卡罗来纳州膝关节外科医生的比喻，我太喜欢这个脑回路了。
你想啊，假设你就是那位膝关节医生，你想成为那种门口排长队甚至能自己跳高难度手术的顶尖专家，你要怎么做？如果你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发你打高尔夫的视频，发你去潜水的照片，
那大家肯定觉得你的生活很酷，你会拿到很多点赞。
没错，你会获得极大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绝对不会为你赢得哪怕一丁点作为专家的信任。
信任和关注，我们现在的时代病就是把这两者搞混了。大家为了流量，什么热点都蹭，今天聊 AI， 明天聊股市，后天发个搞笑猫咪，最后你可能拿了几万个赞。
但当别人真的膝盖疼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敢把腿交给你，
因为你破坏了别人对你的预期。
这就触及了品牌的本质了。到底什么是品牌？品牌不是你花钱画的 logo， 品牌就是人们在你开始打字之前对你的期待。
哇，在你开始打字之前对你的期待，这简直是一条捷径。所以这要求我们有极强的纪律性。
对，也就是克制，选好你的车道，死死咬住它。这其实很反人性。
看着旁边车道的人发搞笑视频火了，你可能眼红啊，想变道。
但如果你能忍住这种追求廉价流量的冲动，坚持提供专业价值，你最终建立的就是那种无坚不摧的信任。
太精彩了。今天我们发现，我们都不是像机器一样讲逻辑的完美生物， 无论是把塑料瓶扔进蓝色垃圾桶那刻的满足感，还是我们期待专属医生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盲从，我们都在寻找下一个能让我们感到安全或者获得社会地位的故事。
是的，而真正看懂系统的人知道用透明度重构医疗，看透慈善背后的心理交易，更懂得用克制去换取信任。
在你离开今天的知识结构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挑衅性的问题去慢慢咀嚼。今天我们拆解了医疗体系的惰性、慈善的幻觉和建立信任的法则。那么，转过头来看看你自己的生活或工作，有哪些你每天都在重复执行的系统或习惯，其实就像那个把电子照片用黑白打印机打出来的助理一样，仅仅是因为大家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如果是你，面对你生活中的那块屏幕，你会如何重新设计它？
值得好好想一想。
期待下一次与你一起继续发掘颠覆认知的知识宝藏。本次深度探索，我们下次见。